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面，就是肉身之外从主内来的，就可以让我们将来在肉身中间，将来在即使有肉身，因为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自由地享受任何东西，而且不会疲倦。而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多多少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有自由。就是我们实在仍然可能需要休息了，需要换一个跑道了，需要换一个场景了，需要各位下课了啊。那么下课太久，你又希望上课了，对不对？就是人总是这么多嘛。上班了需要休假了，休假了也需要上班了，我们人总是有这些交替的。但在这里面，你需要，如果你纯粹在肉体当中，你就始终被肉体物质控制，那一点都不自由。这就是哥林多后书讲的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我觉得灵恩派很喜欢用这话，一点不屌的，主的灵是什么意思？他们常常觉得主的灵在哪里，就是奔放的唱歌，那是肉体耶。各位，我也不是不骂福音派，不要奔放的唱歌，那个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种标准的唱歌，那也是肉体耶。那可能都有非常棒的地方，但那还是肉体。主的灵是超过这一切的肉体的受造物的那个自由和能力。我们今天体会到一点，也都是在肉身当中体会得到，但是在真理在爱里面，我们能够有自由哈。希望华人的教会也能够有，因为我们甚至要说教会的圣洁是教会的自由，教会的平安，教会的爱，这都在世界上没有的。好，这个自由也包括，其实就非常的多了。这其实常常成为教会的问题。保罗提到一件事，就是吃肉的事情，或者是守这个日子那个日子的问题。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有讲这个问题；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又提到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再建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对基要真理，对我们的神要有很坚定、清楚、不让步的认识。但在这个认识里面，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弹性和包容。这个弹性和包容，你越自由越好。所谓越自由越好，就是你越不被别人的反应捆绑就越好，而你越在别人的捆绑中愿意让步也越好。就譬如说我在信友堂主日讲到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我就非常顺服。我在顺服的第一次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教会嘛？这么注重外表，这都是虚伪的，这都是叫人不舒服，注重的应该是神的道。后来就不这样想，这是主的恩典，让我在这里学习，所以我穿西装也就很喜乐。各位，这就叫做自由。我们今天人实在很不自由，有一个特点，对不对？现在人最容易动不动就受伤，被冒犯，那就是不自由。今天嫌这个人讲一句话，那个人讲，各位，这都我觉得精神有问题，心理有问题。对不起，我大概又冒犯了好多人了。就基督徒真的从一个角度，那个自由就铜墙铁壁，不会被伤害到。但是我们也不是铜墙铁壁，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最脆弱的。如果有人伤害到上帝，如果有人侮辱到上帝，圣经上说， 那是动了上帝的眼中的瞳仁，那应该愤怒的。如果你没有反应，那才糟糕了。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自己的事我们很容易受伤，上帝的事我们伤了上帝也觉得无所谓，反正他是铜墙铁壁。教会在该宽大的地方要宽大，在该严格的地方要严格。什么是宽大，什么严格，又没有非常清楚的尺度。既要真理是要严格的，既要的道德要严格的，但是这个表达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我们也都只有求主怜悯了。我在这里不愿意给各位什么一定的规矩哈。教会还有一个圣洁或者独特的地方，就教会是连续孤儿寡妇的。这一点你说啊，世界上也有什么什么慈济也有他们的什么什么，好吧，他们有他们的，我们也说那是一般的恩典，但教会是特别强烈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是丛林法则，我们不是优胜劣败，我们是被上帝恩待了我，然后我们在上帝的恩待中，我们也帮补连续那些孤苦的人。这一点我基督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也没什么好自大，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基督教文明给痛苦的人最多。那这个原则呢，济贫的原则呢，帮助的原则，各位回去看了，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就帮助寡妇啊这些。我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这个人自己要肯上进；第二个是家里的人先照顾。那么大概是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哈。当然，这些原则不是没有弹性，是有弹性的哈。教会如果要维护教会的圣洁，就要有教会的惩戒。这几乎是今天教会没有的东西。今天教会只要巴结，哪里敢惩戒哦？巴结还你不来了，何况是惩戒？但是如果教会是有神的道，还有圣礼的地方，就一定要有权威，权威就包括惩戒。这个惩戒，教会历史上不管在天主教和基督教里面，大概也都强调一点，教会的惩戒是没有强制力的。我们不能杀人，我们不能打人，我们不能处死人。各位注意，加尔文或者日内瓦的教会没有处死异端，因为教会没有这个权利。处死异端的是日内瓦的议会，那是政治团体。对，没有错，是政治团体听了加尔文的意见这样做的。但是加尔文的意见如果他不接纳，就没有办法惩治。教会没有那种强制的惩治，那么教会一般的惩治呢，圣经上只有讲一个，就是看他和外邦人一样。也就是教会能够有的惩治，我们既不能关人也不能打人，甚至恐怕在今天我们连责备人都不能。今天一责备人说你怎么样，这个人可能可以从世界上法院来告我们毁谤名誉啊，或者怎么样哈。教会的惩治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这个我说了很难，就是因为今天教会都在巴结人，巴不得人家来嘛，哪有什么开除教籍的。开除他会谢谢你，这意思我以后不必来，今天不要来信友堂崇拜啊，感谢主，你们早就应该开除我的。就在天主教里面，基督教里面也是啊，那种开除教籍其实就是几个步骤了。第一个就是停止他的服事，第二个是停止他的圣餐，第三个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各位注意一点，我们的惩戒就是没有强制性的。像我们教会的英文部曾经有人会性骚扰女孩子，那么教会对他的做法就是请警察来，然后警察叫他离开。各位注意，这不是教会的惩戒，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赶一个人出去或抓一个人出去。我不知道法律在这种 这种财团法人的里面，你可以在这里放肆到什么地步？就是星期天聚会，我们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把人家赶出去？各位，就好像你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把你的客人从你的房间里赶出去？这个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讲的。在西方曾经有过一句话 ：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家是一个人的城堡。那个家啊，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太阳可以进，可以漏雨，但是国王不可进。这我们中国人没这个观念的，就是家因为是你个人的财产，皇帝都不可以进来，我没有请你进来，你不可以进来。在西方是这样哦，警察也不可以私入民宅哦，私入民宅要有，我不知道，法律上的一个程序。那么当英语部的教英语部他们有人性骚扰别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团体不能赶人家走的，但是我们可以请警察来做这个事情。我今天教会里的惩戒也只有停止你的，就是看你像外邦人一样。我觉得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因为看你像外邦人，事实上今天如果你来教会里面，你一定要吃圣餐，你要拿那个，我也不知道法律上我们可不可以禁止，我不知道外面人要用我们厕所，我们可不可以禁止，财团法人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禁止，我猜是可以禁止的了。你应该不准人家来用你的厕所，用不用是你决定，但是我们应该不可以禁止会有用，我不知道财团法人是怎么讲的哈。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看你像外邦人一样，你就不可以用我们的厕所了。当然各位，这个重点在教会不被看重的时候根本不是惩戒，人家根本不甩你嘛，也不稀罕你。像停止圣餐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觉得圣餐是一件很宝贵的事，你根本不稀罕这件事。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啊，当人对教会是恩典的一个媒介有认识的时候，他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圣餐哦，他会觉得这是很宝贵的。那么他能够再领一次圣餐，有一次聚会是非常好哈。好，那在这里我们也又碰到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打官司？我也听到很多无知的人说基督徒不可以打官司。各位回去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八节。保罗在那里责备哥林多教会到外面打官司，你不要忘记保罗自己打了官司，保罗告了犹太人，上告到该撒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个人可以打官司，教会以一个财团法人的方式应该也可以打官司，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碰到无理的人，神是设立了公权力，让我们可以有可以伸冤的地方。你说不是一切靠主吗？一切靠主，是一切靠主。教会里面也应该有一些可以仲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纠纷的事情，但是当彼此之间不肯受到那个仲裁的时候，那么到外面也不是不可以。那么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带着爱心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打官司啊，不是不可以打官司，不是不可以有这些事情哈。甚至就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也许下一次会最后讲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伦理跟世人并不是就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冲突的。我们也找警察，我们也找法律哈。好，教会的圣礼我们也讲一下哈。圣礼是恩典的标记与印证，这我们曾经讲过。圣礼就是圣餐和洗礼，是一个标记，标记就是一个记号，记号就不是本身。最好的例子，各位，我手上有个戒指，这个戒指是我结婚的标记，但这个戒指，你看到我戴一个戒指，就知道我是已经结婚的人。这是结婚的一个记号，但这个戒指丝毫不等于婚姻。 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这个戒指没有帮我烧过一顿饭，我也没有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散步过，我没有说哎呦你的头发好好看啊，我这戒指跟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戒指又跟婚姻有完全的关系。这个戒指是婚姻的一个记号。另外一个记号，我勉强这样说，就是你的房地产所有权状。你的房地产所有权状是一张纸，上面有盖着印，写了一些号，写了一些字，然后有签字。这一张纸是你拥有一栋房子的记号，但这张纸跟那个记号一点关系都没有，又有完全的关系，又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是住在这张纸上面，你也不是睡在这张纸里面，但这张纸是那一个房子那个实体的记号，起码法律上这样说，这张纸很重要。也许这个戒指不是很重要，但那张纸非常重要。各位，红绿灯是一个记号，是车辆行走的实体的一个记号。红绿灯跟车子的走和开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绿灯跟你的马达一点关系都没有，绿灯跟你的轮胎也没有关系，绿灯跟你的两只脚走路也没有关系，红灯跟你的车子刹车没有关系，跟你的刹车皮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刹车皮失灵了，跟那个红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红绿灯跟这个交通又有绝对的关系。绿灯一亮，车子就走了。各位不懂的人在天空上看，那个灯一亮然后车子就走了，他会以为那个绿灯有一种力量把车子都拉了，然后红灯有一种力量把那个车子都停下来了，可是不是的，那是一个记号，那是一个 sign。 圣礼是一个 sign， 跟那个实际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跟那实际又很有关系。圣礼又是恩典的一个印证 seal， S-E-A-L， 圣礼保证那个恩典的领导人。那同样很抱歉，我们在今天这堂课里不能讲到说洗礼和圣餐的那个意义了，是就什么意义来讲，洗礼和圣餐把那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不只是一个记号，也是实际临到。我们否认洗礼可以把我们的罪洗掉，虽然提多书有这句话，使徒行传有这句话，提多书有类似的话。我们不相信那个水有洗罪的功能，但是我们又说这个礼仪也不纯粹是象征性的记号而已，它能保证让人知道他是得到了拯救，加入了教会。华人教会是很轻看洗礼的，华人教会也很轻看圣餐的，所以你说我们并不轻看，那么我们就对那个东西里面有实质的意义我们不太接受。这继续讲下去就非常词穷了哈，不知道要怎么来表达了。我们会说那不是只有象征性的，洗礼和圣餐不是只是戒指。从一个角度来讲，洗礼和圣餐比那个所有权状要严肃太多太多了。各位，你的戒指丢了可以再打一个，可以再找。那个你的所有权状如果遗失了，我想虽然可能很麻烦，你还可以补一张。洗礼不需要重复的，洗礼也不能重复的，圣餐却需要常常重复的。而这个不能重复和重复里面都跟那个物质部分有关系。那个物质的水，不管是一滴也好，不管是浸在里面也好，跟两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是主礼者所讲的道， 一个是受礼者所有的信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主礼者讲的道。受礼者的信心就领受了，他在什么意义下就领受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肉、耶稣的血，还有恩典的约，那很丰富。我们不了解，我只希望下一次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或者你在观看人受洗的时候，你多有感恩的心哈。这个圣餐呢，圣餐是我们一直重复的。圣餐有一点像逾越节的那个圣餐，逾越节的餐。洗礼是不重复的，有一点像割礼。但是圣餐和洗礼又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是在救恩里面。我们因着洗礼进入这个恩典的约，因着圣餐我们跟基督有更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圣礼使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圣礼使基督跟教会连在一起。刚我们在前面讲的是圣道和圣灵使教会跟基督连在一起，这里我们讲的是圣礼。所以没有圣礼就不是教会，而有圣礼就是那一个教会。所以信友堂，任何人只要受过洗的人，信耶稣的人，受过洗的人到我们教会，我们不重新给你施洗。你只要是受过洗的，我们不重新，包括天主教，我们不替你重新受洗。但是如果你是摩门教的，应该就重新受洗，因为你原来奉主名受洗的不是三一的真神。各位，我讲重一点的话哈，就是如果你今天在飞机上，那个飞机有问题了，可能再过不久就要爆炸了。你看圣经啊，你看一个福音单章，那真是一个很正确的福音单章，讲到上帝，讲到罪人，然后你看了信耶稣了，然后他讲到说，引了一节经文，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你看了信而受洗，你问你旁边那个人说，信而受洗哈，因为那福音单章有讲，信代就是信耶稣了，受洗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旁边那个人是一个回教徒，或者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一个无神论，但是一个有学问的回教徒、佛教徒或无神论，他受洗啊，受洗是基督教的一个仪式，其他宗教可能也有，但基督教也有，就是你信了耶稣受这个洗呢，你就能得救了啊。那是怎么样？他又说了，基督教里有一种是浸信会，浸在水里呢，然后再出来就可以了，不是浸很久，就是一秒钟就出来，那就可以了。那另外有的呢是点水的，就是水点在你头上就可以了，要有这个仪式。如果这个人在，他就站起来了，他请问你们这里面有没有教会牧师或者神父可以为我施洗？没有。如果这个人很死心眼，他一定要得救，他信了耶稣，他要受洗，他就跟旁边这个很有学问的无神论或回教徒或者佛教徒说，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替我施洗吗？可以。不是那个人，不是受洗的人的功力、神力、灵力、知识，不是施洗的人他有这些东西叫他能够得到拯救，完全没有。各位，人得救是因为上帝救恩， 但是上帝的救恩吩咐，如果在一般情形下，你需要有个仪式，这仪式是奉主的名。这仪式甚至是因为教会传下来奉主的名施洗，这个洗礼有效，只要受洗的人真的是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受洗，施洗的人是奉三位一体的名施洗。你说那回教徒他不知道，我这是一个夸大的讲法，我这夸大讲法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替你施洗的牧师变节了，不信耶稣了，或他替你施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假基督徒，他来教会是骗钱的，你不必说康牧师请你再替我施一次洗，完全不需要，因为那个人的德行，那个人的身份跟你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救恩，这我们已经一开始就讲的，对不对？耶稣的救恩，上帝的工作。如果要从人这边来讲，得救是因为圣灵感动你，让你有信心。如果用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神设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教会。在这个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有看得见的组织和人，有很多的缺点、错误和罪恶，但是真的教会却在其中。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说一切都是借着这个教会来的，所以很宝贵。这教会一无是处，就好像一个神棍替你施洗一样，甚至肮脏，但是却有一切的果效，如果你是信上帝的话。我刚刚讲的例子是夸大的，我不是叫你找一个回教徒替你施洗，我讲的是夸大的，就是你的信心只要是真的从真道而来，信这位神，那个洗礼就有效。替你施洗的人道德不好，假基督徒，是大祭司，是以利的儿子，他所献的祭仍然有效，或者仍然可以被算为有效。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知道你救恩的奇妙，也尊重甚至敬重，也甚至喜爱你所设立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